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主耶稣他在祝棚节的时候跟国家的宗教领袖有五次的正面冲突。主耶稣不论他在遭受逼迫的阶段或者任何的时间，他都是存着完全的爱心、完全的怜悯来传道教导人。神的儿子是如此的谦卑，凡事寻求神的旨意，他隐藏自己，让父神被显为大。耶稣在传道的时候，只有在他的神性受到了攻击，还有他的权柄受到质疑的时候，才为自己来辩护。主耶稣并不为辩论而辩论，但是当他辩驳的时候，他的逻辑锐不可当。他争论的根据一定是圣经。耶稣跟宗教领袖辩论的时候，他应用对话法，还有犹太拉比式的辩论法，每一次都是先由对方发问，耶稣反问一个问题，最后的论点就是用圣经的根据来做结束。这一次的主耶稣跟国家领袖辩论的起源是主耶稣自称为世界的光。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到五十九节这一大段里面，主耶稣有关自己做出了很重要的八大宣告。首先，他自称是世界的光，记载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到二十节。第二，主耶稣自称他是从上头，从天上来的，在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。第三，主耶稣自称我是，我是就是神的名字，在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。第四，主耶稣自称他是使人得到自由的，在八章的三十节到三十六节。第五，主耶稣自称他是出于神，八章三十七到四十五。第六，主耶稣自称他是无罪的，在八章四十六到五十节。第七，主耶稣自称他有权能够赐人永生，在八章五十一到五十五。最后，主耶稣自称他就有神的永恒，在八章五十六到五十九节。祝棚节的时候，圣殿的金灯台要点亮，好让这个节期灯火通明。在圣殿里面的妇女院中间有四个很大的蜡烛台，都要把它点亮起来，灯光如昼，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在旷野的时候，神在夜间用火柱来引导他们。所以当这个灯台还有蜡烛台都点燃，整个圣殿都非常的明亮，就象征了以色列的国家需要真光，而神就是光的唯一来源。同时他们期待神的弥赛亚来到点亮这个世界。当那天晚上众人把这个蜡烛光点燃，然后高高的举起的时候，主耶稣站起来高声的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主耶稣的气魄是何等的激昂，何等的雄壮。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看见了圣殿的光是那么的光辉，照亮了漆黑的黑夜，但是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要得到生命的光，我是那个永不止息的光，我的光是照亮人一生的道路。主耶稣他自称是世界的光，在十二节到二十节。在旧约里面，神 被称为真光。现在主耶稣他就宣告他就是世人所期待的那位弥赛亚，真光来到了世界。主耶稣的宣告带来的是何等大的冲击，何等的惊人。他说跟从我的，跟从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把他的身心灵都来顺服主。主耶稣他拥有我们人生的地图，他是向导，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就能够得到平安，走人生的道路，并且将来可以进入到荣耀里面。当犹太人听到了耶稣这一段话，他们就认为主耶稣自己这样宣告当然不能算数，因为按照犹太律法的规定必须要有两个见证人加以证实才能当真，真就是合法。主耶稣指出来凭着他一个人的见证就已经足够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权柄，而且他还有第二个见证人，就是天父神为他来做见证，所以他所讲的是真的，就是合法的。反对主的人这时候就要抓拿他，但是不能，因为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接下来主耶稣就自称他是从上头来的，在八章的21节到23节，主耶稣说他很快就要离开了，这个就是指他很快要回到天父那里，还有回到他自己的荣耀那里说的。而且他的仇敌是没有办法跟从他的，因为他们拒绝了主的邀请。耶稣就举出一连串的对比，对他们说，你们是从下头来的，我是从上头来的，你们是属这世界的，我不是属这世界的，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。主耶稣说他是从上头来的，而法利赛人是从下头来的。法利赛人他们是属世界的，所以一定会死在自己的罪中。如果他们继续拒绝主耶稣对他们的邀请，他们就会死在自己的罪中。第三，主耶稣接着宣称我是，在8章24到29节，耶稣说，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我是基督，是基督这个字是加上点点点，就表示原文没有，原文就是我是，我是就是神的名字。出埃及记3章14节，神对摩西说，我的名字就是我是，我们中文翻成我是自有拥有的。主耶稣继续的解释，8章28节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同样应该翻译成就知道我是。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然后复活升天，就证明了他所说的都是确实的，证明了主耶稣就是我是，就是神。第四，主耶稣宣告他是叫人得自由的，在8章30节到36节，在32节耶稣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主耶稣说他来了就是给人真理，就是神的话。当有了真理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就不再做罪的奴仆。主耶稣讲的自由是在8章34节，他解释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。可是犹太人听了就非常的不服，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做过任何人的奴仆， 可是耶稣说他们是罪的奴仆。八章三十六节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第五，主耶稣继续的自称他是本出于神，在八章三十七到四十五节，耶稣就责备这些犹太人，他们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但是却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和行为。耶稣说，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，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，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。他们不信神，反而行了亚伯拉罕所不行的。亚伯拉罕是接待神，他们要杀害神的儿子。因着不信，他们不但不是亚伯拉罕真正属灵的儿子，反而成为魔鬼的儿女。耶稣在八章四十四节就指出魔鬼的本性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在八章四十二节，主耶稣说，倘若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，因为我本是出于神，也是从神而来，并不是由着自己来，乃是他差我来的。所以主耶稣他是从神那里，而且是神差他来的。第六，主耶稣自称是无罪的，在八章四十六节到五十节，主向他们提出一个很大的挑战，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了？主耶稣指出他的来源是出于神，而且他把真理告诉他们。他说，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为什么不信我了？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，你们不听，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。在八章四十七节，犹太人一听到主耶稣指出他们不是出于神，简直无法忍受。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，并且是鬼附的，这话岂不正对吗？称别人是撒玛利亚人，是当时犹太人所惯用一句藐视人的话。主耶稣说，有神为他做见证来定是非。耶稣说，我不是鬼附的，我尊敬我的父，你们倒轻慢我。我不求自己的荣耀，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。主耶稣说，我不求地上的荣耀，虽然他受到了侮辱，受到了遗弃，最后甚至上十字架，但是有一天神要审判一切，神会为他做见证的。而且耶稣相信最终神会维护他的荣耀。第七，主自称他有权赐永生，在八章五十一节到五十五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见死，表示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永生。遵守主耶稣话的人就有永生。宣布一个人永远不死是神独有的全能。当犹太人听到了，认为耶稣大大的亵渎神，说他是被鬼附的，因为他们认为亚伯拉罕和众先知都死了，那么耶稣的话怎么能够相信呢？耶稣就回答说，有父荣耀他，就是使他复活，又做了两个重要的宣布。他说，没有人像他那样认识神的，也没有人像他那样遵守神的道的。最后，主耶稣自称他有神的永恒，在约翰福音八章 五十六节到五十九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这是指主耶稣在世的日子，包括他的死和复活。犹太人就说，你还没有五十岁，岂见过亚伯拉罕呢？他们认为主看来最多像五十岁一样，那么亚伯拉罕怎么会看见他呢？主耶稣又回答一个很重要的宣称，他非常肯定地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就是说，在亚伯拉罕以前我已经在了。这个就有了我，原文也可以翻成我是。耶稣是不受任何时间限制的，这里更指出他跟神具有同等的身份和地位。所以主耶稣说我是，形容他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，他跟神是有同等的身份和地位，他是永恒的。在犹太人看来，再也压抑不住他们的怒气了，马上去捡石头，要拿石头打他。耶稣却躲避，从殿里出去，离开他们了。从上面讲的八大宣告，犹太人在上面，他们有六处来反驳主，否认了主的见证，否认了他从父神来的，又不赞成主说他们是受罪捆绑的，而且讥诮主是撒玛利亚人和被鬼附的，否认他比亚伯拉罕还大，最后他们要用暴力来对付主。紧随着主耶稣宣告了我是世界的光，在节期后的一个安息日，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瞎眼的人，让他跟宗教领袖的冲突进入了白热化。安息日，耶稣和门徒在圣殿里附近遇到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。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个人呢，还是他父母呢？这个瞎子与生俱来就眼瞎了，门徒就不知道什么导致他的眼瞎，想要问耶稣一个神学问题，到底是他在母腹里犯了罪，还是父母犯罪，报应在后代的身上呢？主耶稣回答，也不是这个人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主耶稣很有智慧地指出，瞎子受到的这个苦难，跟他个人或他家庭的犯罪没有关系。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，人都逃不掉各种的苦难，苦难可以显出神的作为来。主耶稣趁机教导门徒，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的工，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，所以要抓住这个时间，趁机感，然后有责任感，必须做，有一个迫切感。主耶稣讲完以后，再一次宣布，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，在约翰九章第五节，耶稣就主动的来医治那个人的眼睛。主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，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古时候用唾沫来治人的病是非常平常的动作，他们相信一个人的唾沫就是口水，具有医疗的果效。那耶稣用这个唾沫是顺应当时的习俗，他在治病以前先要赢得病人的信心。他用唾沫和泥抹了那个人的眼睛以后，就吩咐他去希罗亚池里去洗。圣殿 是在西北角，西罗亚在西南角，这两边有相当的距离。西罗亚是一个露天的水池，它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意思。这个瞎子很有信心，他就去洗，一洗就看见了，显出了神的作为来。但是不可避免的麻烦发生了，因为耶稣和离开了瞎子眼睛的那一天刚好是安息日。根据文士法利赛人的看法，耶稣又犯了安息日的律法。首先，耶稣和离开瞎子的眼睛，和离就是做工，犯了安息日不可做工的规定。第二，安息日不可以治病的，只有一个人在生命危险的时候才可以安息日来治他。很显然的，那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并没有生命的危险，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了他，又触犯了律法的规定。那个人眼睛开了以后去跟人做见证，你可以想象他的兴奋，他的喜乐，他对邻舍还有常常见的人告诉他们是耶稣医好了他。但是法利赛人却不相信，当他们把这个人带到法利赛人面前以后，法利赛人就问他是怎么看见的。瞎子就对他说，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，我去一洗就看见了。法利赛人又起了争辩，其中有人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还有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呢？他们中间起了纷争，他们就问瞎子说，既然他开了你的眼睛，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呢？他说他是个先知，因为在圣经里面，旧约的先知他们都借着所行的神迹奇事来作为先知身份的凭据。法利赛人不相信，又把他的父母叫来，就问他父母，这个人是不是你的孩子？他父母说，这个人是我们的孩子。那么法利赛人说他怎么好的？瞎子的父母因为害怕法利赛人，就说我们不知道，他已经成人了，去问他吧。所以法利赛人又把这瞎子第二次叫来，对他说，你应该把荣耀给神，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。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眼瞎的，如今能看见。你看这个瞎子是那么勇敢来为主做见证。法利赛人就又来问他说，他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？他就回答说，我刚才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听，现在为什么又要听呢？难道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他们实在是气坏了，就骂他说，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，他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，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那个人就回答他们说，他开了我的眼睛，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这真是奇怪。然后瞎子给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宗教领袖上了一堂神学课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，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听过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，这个人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什么也不能做。这些宗教领袖听到以后恼羞成怒，就气得不得了，回答说，你全然生在罪孽中，还要来教训我们吗？于是就把他赶出去了，不让他再回来了。这个人实在是有勇气，也是我们的榜样。后来主耶稣亲自去找他，就跟他介绍，瞎子一看到主耶稣的面貌就信了。这个时候耶稣也同时对附近的法利赛人宣告，他们还在黑暗里面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，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 主耶稣在祝棚节医治了瞎眼的事件，就确认了他公开教导人所说的他的身份，他就是世界的光，他就是那位要把那个光带给所有瞎眼的人，他要把人从罪恶、从死亡、从撒旦的权势里面释放出来，他是世上的光，光一来，黑夜就要被驱除，特别是属灵的黑暗。面对的这一群反对主的法利赛人，也就是犹太教的代表，主耶稣对他们宣布了一篇好牧人的讲论。在旧约里面，圣经常常把神来形容做一个好牧人，把神的子民当作羊。在诗篇23篇第一节讲到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神是牧人，保佑他的羊群。在旧约里面，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也都是以牧人和羊的关系来表明。神的百姓常常被比喻为羊，而国家首领比喻为牧人。牧人就是指那些首领、君王的意思。那些恶劣的首领被比作成假牧人，耶利米书23:1-4。现在主耶稣也以牧人来自居，也暗暗地指出他就是以色列人所期待的那位弥赛亚君王。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用牧人的形象来形容主耶稣，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马太9章。他是灵魂的好牧人，更是群羊的大牧人，他冒自己的生命去寻找迷失的羊，为羊牺牲。从牧人这个名词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不停地眷顾和他耐心的爱。牧羊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羊都需要有牧人来看守，牧人是全天候的工作，没有下班的时间，要为羊去找牧场。牧羊人都是饱经风霜，不眠不休，常常依着担子，眼睛注视着前方，每一个羊都在他的眷顾之下，而且他不住的警戒，他有一个勇气，而且有耐心，这都是牧人必具的条件。约翰福音10:1-18，这一段里面，主耶稣就指出他是好牧人。这一段的经文可以讲到牧羊人从早上到晚上的经历分成三段，早上的时候、中午的时候还有傍晚的时候。在约翰福音10:1-6，这一段可以比作早晨的时候，讲到牧羊人跟羊的关系。早晨牧人到羊圈把羊领出来。在约翰福音10:7-10，这一段可以比作中午的时间，讲到牧羊人对羊的供应，他把羊带去吃草。在约翰10:11-16，这一段可以比作傍晚的时候，是讲到牧羊人对羊的保护。首先我们来看早上牧羊人跟羊的关系，在10:1-6，早晨的时候，牧人进到羊圈，把羊群领出来。牧羊人是主人，他有权从正门进去，他认识他的羊。因为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，因为羊圈是由一个社区所共用的，有不同的牧人，每一个牧人他们用不同的声音来呼唤自己的羊群。 按名来叫唤羊，把羊领出来。领出来也就是说主把他的选民领出来，凡是接受他的就是那些被牧人按着名字叫唤的羊。领出来就是主把他的选民领出来，而且在前面领导他们，牧养他们，管理他们，也包括了保守和喂养他们。但是不从门进羊圈的一定是盗贼，盗贼就比喻那些国家领袖。到了中午的时候，在约翰十章七到十节讲到牧羊人对羊群的供应，主宣告他是羊的门，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，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主耶稣宣称他是羊的门，因为他就是为人开启恩典之门的神，凡是听见他声音的就是信他的，而进入羊圈必须要经过这个门，就是耶稣自己，才能得到永生。主耶稣宣称他就是羊的门，主耶稣是羊圈的门，就比喻进到天国，他就是为人们开启恩典之门的神，凡听见他声音的就是信他的，而进入羊圈必经之门便是耶稣自己，这些人能够进入羊圈得到永生，就可以得到永不失落的生命。耶稣就警告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，耶稣就说有些人自称是神派来到你们中间做领袖的，这些本来应该做好牧人的国家领袖，反而做了瞎眼的牧人。耶稣指出他们是盗贼，他们的工作是从别处爬进去的，是偷窃杀害羊群。耶稣就指出那些国家领袖是要带领百姓走迷路，而且引诱以色列的民离开了弥赛亚，离开了他们等候已久的国度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主耶稣来不只让人得到永恒的生命，而且可以有一个满足不缺乏不失落的生命，换句话讲得的更丰富，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得到最富足的地位。一个人来跟随耶稣，认识耶稣，明白耶稣的教训，他的人生一定是最富足的。接着耶稣就讲在傍晚的时候牧羊人对羊的保护，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一到十八节，主耶稣再三的强调他就是那位好牧人弥赛亚。好牧人的特征是认识他的羊，认识羊的天性，认识羊的需要，而且保护他们，叫羊不会迷失也不会受伤，甚至于为羊舍命。一个真正的牧人一生忠于职守，羊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伴侣，他总是先顾到羊的安全才会想到自己。但是假牧人就把羊当作一份职业，一点都没有使命感，他们所关心的只是酬劳而不是羊，他们只是为自己的肚腹着想，不挂念羊群的安全，一遇到危险一定逃之夭夭。主耶稣把自己比作好牧人，表示他才是选民应当接受的弥赛亚，是那位明君。他还说他在圈外有别的羊，就比喻外邦人，也要把他们找回，将外邦人跟以色列人 合成一群代表将来的救恩。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七到十八节，主耶稣指出他接受了神的命令，来为羊的生命舍去自己的生命，好能够把羊的生命拯救回来。这就是他降世的目的，拯救世人。主耶稣的一生都是顺服神的生命，他受难是出于自愿的，他没有被逼迫上十字架，他为我们的缘故而走上十字架。讲完了这一段话的后果是什么呢？在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犹太人为了这些话又起了纷争，内中有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，为什么听他呢？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，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？所以听众里面又起了两种的反应，虽然宗教领袖拒绝反对基督，说他是被鬼附的，是疯子，但是还是有许多人认为他说的话是真的，接受了他的话，相信主耶稣不可能被鬼附，因为被鬼附的不会行出这样的神迹。